你们平安。好，感谢主啊，我们又有一次机会来到他的面前啊，感谢敬拜的团队啊，刚才也真是借着诗歌来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把我们的一生献给主啊，活在他的心意当中啊。今天啊，我给大家一起来交通的题目叫做更美的礼物啊。讲到礼物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哈，这是一个送礼物的季节啊，每一年当中这个时间是大家彼此啊，不仅是父母给儿女，儿女给父母，也跟亲朋好友之间互相互赠礼物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啊。通常以前我在国内的时候，我是做外贸的，所以我做外贸的时候，每年这个季节是我们的这个销售的一个高峰啊。准备这个季节，我们在之前就要准备这个每年的圣诞啊，因为全年的销售一般都是看到这个季节，这个季节销售的好，对的，第二年就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预表啊。所以第二年的这个整个的预备都是从这时候开始，所以在这个圣诞送礼物的季节的时候，我们又想到一个事情啊，想到一个事情，因为这个呢，这个事情通常来讲的话呢，好像一直有一很长一段时间一直 bother 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基督徒要不要过这个圣诞节啊？今天我们的教会是过这个圣诞节，那也有很多的教会的基督徒他们是不过啊，他们为什么不过呢？他们觉得说啊，这个早年啊，这个节日为什么定在12月25号这一天啊？因为12月25号其实我们按照圣经来看的话，似乎好像主耶稣基督诞生的那个时间呢，不应该是这个冬天啊，不是冬天，是应该是其他的季节啊。但是这个时间怎么来的呢？就好像是其实是当年啊，在这个罗马帝国啊，在这个之前，在这个有圣诞节之前啊，他们是不信耶稣的时候，他们是过这个叫做太阳神啊，那个太阳神他们是在冬至的那个前后啊，冬至之后他们过这个节来庆祝太阳神啊。但是当罗马帝国全国把这个基督教定为国教之后，他们就开始说把这个时间啊不去庆祝这个太阳神了，我们来庆祝耶稣啊这个诞生。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的基督徒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圣诞节啊，它的背后原来是太阳神，是个偶像啊，所以不该过这个节啊。所以这今天就造成两派都在说，到底该不该过啊？应不该过圣诞节啊？但是今天我们知道说，圣经里有这么一句话，罗马书14章5节，他说什么呢？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有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所以今天我们在主面前，每一个日子都是主的啊！我们今天用这样的一个日子，我们来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啊！我们也来纪念主耶稣为我们啊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来到这个世上。他本来是神，他在天上，他不需要来到地上，他降世为人，来到我们中间。我们纪念他，我们也用这样的一个时间来传扬福音，让世人都认识他啊！所以我们也可以为主来守这样的一个日子。那回到我们今天的礼物啊，很多时候我很发愁哈。你像我来美国，刚来美国的时候，也随着大家来一起彼此来赠送这些礼物啊。但是送来送去，发现啊很头痛，因为我去给别人送的礼物，我们不知道人家喜不喜欢。人家送给我的礼物呢，我知道十有八九都不是我需要的东西啊。所以我们每年都是来回来去，把人家今年送给我的，明年我送给别人，常常出现一些尴尬。结果人家去年送给我的，今年我又送还给他了。就是常常有这种那样的问题啊。但是这个送礼物呢，有什么样的要诀呢？啊，其实我们知道说，首先你这个人之间呢，人与人之间有一个对的关系啊，不管你是父母儿女之间，还是说跟亲朋好友同事之间啊，我们有一个对的关系。当你这个关系对的时候，你觉得你这个礼物送起来就有价值。另外一个呢，是有一个对的物啊，你这个东西送的合适啊，这是一个让对方能够满意，不是我自己觉得满意的啊。所以呢，作为这种礼物来说呢，它就有这样的一个要诀。那今天我们回到我们的圣经里来看，我们说基督徒，我们今天要向神献什么样的礼物呢？我们要思想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今天我们拿什么来献给神？好，我们今天来一起思想一段圣经，好不好？请我们弟兄姐妹，我不管是在现场的，还是在这个家中的，我们都一起起立，来一起来诵读神的话。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希伯来书11章4节。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每当我们来到你话语面前的时候，我们实在觉得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何等的无知，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我们真是求主你借着你的话啊，真是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实在知道这话语里面的真谛，让我们实在因着我们明白了你的话，我们就能够活出你的话。我们求主你今天在这里把你的圣灵大大的赐下，愿每一个我们在这里来听你的话的人，无论是讲的无论是听的，我们在你面前都同蒙造就，同感异灵。我们谢谢你，愿主你的话活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谢谢主，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们请坐。这段圣经里当中提到了两个人，一个呢是亚伯，一个叫做该隐。哎，我们都知道对这段圣经呢，就是他所讲的这个是创世纪，哎，在第四章一到八节里的一段故事啊。其实整个第四章都是讲这个，这讲到这个故事。哎，我们今天把这个第四章的一到八节啊，我们给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啊。我们借着这个回顾，我们来一起思想啊，为什么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讲到他们两个人所献的礼物啊？我给大家来读创世纪四章一到八节。有一日，那人就讲的是亚当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括号就是得的意思，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不看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在这段圣经当中啊，我讲了一个故事啊，讲了一个故事当中，讲到这个主人两个主主要的人物该隐跟亚伯，最后该隐啊因着他的嫉妒心把亚伯给杀了啊。这是因为什么开始的呢？因为他们献给神，献给耶和华神的一个供物出的问题。好，我们再仔细来看一下这段圣经，讲到该隐和他的供物，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呢？该隐是谁？是亚当跟夏娃离开伊甸园之后的第一个孩子，叫该隐啊。得了这个孩子之后，他给他孩子的起了一个名字，叫做该隐，意思叫做得啊，因为他们非常的高兴啊，因为他们在我们知道说神啊造人之后呢，让他们这个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啊，所以他们出来，他们离开了伊甸园啊，他们因着犯罪得罪了神，离开了伊甸园之后啊，他们要这个神要给他们祝福的时候，也让他们有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啊。所以他们得到了这个该隐的时候非常的高兴啊，他们已经有了下一代。该隐的职业是什么呢？是种地的啊。创世纪第四章第二节告诉我们他是种地的。他为什么会去种地呢？啊，为什么不去做其他的职业呢？所以当我们翻回头来看第三章的时候，哎，我们会看到说，当亚当跟夏娃犯罪之后，蛇、地还有人都受了咒诅啊。那个地和人他们受的什么样的咒诅呢？在这里就讲到说，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知道说啊，你要吃田间的菜蔬，所以你的他的这个工作是为了什么？养家糊口，对不对？他是为了养家糊口。所以该隐他为了养家糊口，所以他去种地，他把他养家糊口的东西拿出来献给耶和华，看起来好像没有错啊，没问题，对吧？所以我们这个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觉得该隐没做什么，没做错什么事情啊，为什么神不喜欢？那我们再看亚伯，亚伯是谁呢？亚伯是次子啊，他是第二个儿子，是生了该隐之后生的亚伯啊。圣经里并没有 括号告诉我们说亚伯是什么意思哈，但是我们如果去查查这个圣经的原文希伯来文的时候，你知道它那个意思叫什么呢？呼气啊，那另外一个意思叫做虚空。哎，我们虚空讲到虚空的时候，我们想到什么？这个所罗门在这个传道书里面讲虚空的虚空，是吧？说我们的一生都是虚空啊，它就是那个字，这两个字其实字根是一个啊，是同一个字。我们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这个亚当跟夏娃他们生了该隐之后非常的欢喜啊？为什么到生了到亚伯的时候感觉到是虚空？哎，我们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啊。那他的这个亚伯他的职业是什么呢？啊，圣经里告诉我们他是牧羊的啊，他是放羊的。那为什么去放羊？他有那么多的职业可以做，为什么去放羊？啊，其实我们如果说仔细翻回头来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也发现隐隐约神也给他有一点，给我们有一点的启示啊。他是说创世纪第三章二十一节，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说当亚当和夏娃被神赶出伊甸园的时候，原本他们是怎么样？原本他们是当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神形容他们说眼睛明亮了，看到彼此对方是赤身露体，然后他们怎么样？用无花果树叶遮盖身体，对不对？是无花果树叶。但是他们离开伊甸园的时候，神给他们是什么？是个皮子穿。所以他们已经从树叶转到了一个皮子啊。目的是干什么？看起来当时无花果树叶的作用是遮身体遮羞的，是不是啊？好像是遮盖肉体的。所以呢今天给他们皮子只是换一样东西，所以他们穿这个皮子。所以有皮子就一定有动物啊。我们虽然不知道啊当时用的是什么样的动物，但是从圣经里我们可以隐隐约的看到说知道那是羊啊，所以他用羊皮做的衣服给他们穿。所以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啊，所以他的职业是牧羊的，所以他去把投生的羊和羊的脂油献上，没问题，是吧？也是看起来是合理的。那如果这两个都是合理的话呢，我们就有一个疑问出来了：那上帝公平吗？所以就引发我们很多的思考：神到底他想要什么东西？啊，一个东西他喜欢，另外一个东西他就不喜欢，他想要什么呢？哎，为什么人都把自己觉得说很好的东西献给他了，对不对？作为该隐来说，他出产，他从自己这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的东西拿出来去讨好神，怎么神挑三拣四不喜欢他的，喜欢亚伯的羊？啊，那如果神要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他为什么不直接的跟人来去说？是不是他直接跟我们讲的话，我们就好开心，我们知道神喜欢什么，我们就去照着去做就好了，是吧？但那个时候为什么他不说？所以造成了他们两个人之间有产生矛盾呢？那我们就拿这两样的祭物，我们先做一个比较啊。有人说啊，这两样东西的价值不同。哎，我们今天来看了，对不对？肉比菜蔬或者是粮食的价值高嘛，对不对？那今天我们这个明摆的是这个价钱贵，可是要翻回头来一想想也不对呀。因为人吃肉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人吃肉是挪亚发大水之后，对不对？有挪亚方舟之后才开始吃肉的。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人是不吃肉的。如果不吃肉的话，一个比较衣服穿的和吃的东西哪一个更有价值呢？肯定是吃的嘛，对不对？因为你穿东西可以不穿，你可以穿树叶，但是你不能没吃的嘛，对不对？所以呢肯定是那个时候你要比较说肯定价值高的应该是该隐的啊。但是呢我们再看说数量，也可能有人说可能是这个啊，你看他这个羊的脂油和这个羊都献上啊，和这个头生的羊啊和他们的脂油都献上，他可能献的东西多啊，该隐是不是献的东西少？但是圣经里并没有告诉我们说多少，所以看来跟数量也没什么关系。哎，那后来有人在讲了说肯定跟那个献祭的方式有不同啊，可能是这个该隐呢就随随便便把东西放在那儿了，而这个亚伯呢就好好的正正规规的，然后按照那个什么样的仪式去献了。可是想想也不对呀，真正的仪式，神要求人的仪式时候是从什么？摩西那个时候 之后，对吧？摩西在那个这个旷野的时候啊，神给他的启示，他有献祭的这样的一个仪式的事情。所以看起来好像从表面上来说，从创世纪表面来说，我们好像看不到他们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当我们再仔细翻回头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后来发现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字，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不看中该隐和他的供物。后来我们就发现哈，神的喜悦不喜悦不是一样东西。以前我一直觉得是那个供物出了问题啊，那现在我后来发现呢，其实出问题的有两样东西，一个是献祭的人，一个是所献的祭，都出了问题啊，都出了问题。那我们再仔细来看，那到底神要什么呢？神的事情我们要从神的话语里面来认识啊。我们先从旧约当中我们来看啊，旧约当中啊，神怎么启示啊神需要的供物。那我们一想到旧约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我们就会想到献祭。献祭是什么？在利未记第一章和第五章讲到那五个祭，是吧？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啊，讲到这五个祭啊。那这五个祭的什么特点呢？到这五祭大家我相信都非常的了解啊。它的特点是什么呢？燔祭讲到的是啊，把它的这个啊这个牲畜啊宰杀了以后剁成筷子，然后它的血要怎么处理啊，它的皮要怎么处理，它的肉要怎么处理，脂油要怎么处理啊。它这里讲到的是什么呢？燔祭实际上讲到的是整只羊啊，是吧？整个的祭物讲到的是全然啊，全然的献上啊，所以代表的是全然献祭啊。燔祭、素祭的特点是什么？素祭的特点我们先首先知道一定是这个麦子啊，一定是麦子，而且是细面嘛，所以一定是麦子来的啊。那麦子呢又怎么样？而且是初熟的麦子，要初熟的，不是一般的麦子，初熟的麦子。仍然还有什么呢？还要拿油去调和啊，油去调和，还要有盐啊，最后还要在烤这个饼呢，要去献的时候呢，烧的时候还要怎么样？还要有这个那个乳香啊，烧出它那个香味啊。所以这个素祭也是相当有讲究。其实我们今天知道说这几样每样东西其实都代表什么呢？代表的是一个品格，人的品格。而这个品格是什么？是有意义的啊。他这个面啊，就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他说一粒麦子掉在地里死了，他是对着耶稣基督来说的啊，掉在地里死了，他死了以后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所以他初熟的果子是从死里复活的生命啊，所以要初熟的。同时呢他要怎么样？要拿油去调和。这个油是什么？我们上一次交通分享的时候告诉我们那个橄榄油怎么出来，反复的压榨，反复的压榨啊，代表我是一个受压榨啊，压榨完了还有什么呢？要乳香。乳香呢是从树的一种脂油来的啊，树的脂油是要把它的皮割开，然后让那个油一点点，让那个脂油那个乳香那个乳液就一点点的出来，所以代表的是什么？它是一种羞辱啊，代表是一种羞辱。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了这个痛苦啊，代表了在为我们担当了羞辱啊。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素祭这个品格，首先它要有死里复活的生命，然后它要为要去反复的压榨，然后有这样的羞辱，同时它要有盐，要活出这样的一个味道。那这个素祭也很讲究，对吧？那我们平安祭它讲到的是脂油，把它烧起来，还有那个清香馨香的祭，那个馨香祭能够讨神的喜悦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平安祭讲到的是那个讨神喜悦啊。那赎罪祭、赎愆祭呢，我们都非常清楚，它跟血有关系，跟生命有关系，因为是因为我们的罪啊，罪这个人的罪呢，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必须要有死亡的代价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每一样的祭它都有这样的特别的意义。那如果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意义，再来翻回头来看该隐跟亚伯他们的供物来比较的时候，我们发现什么呢？亚伯所献的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头生的代表最好的啊，要把最好的东西献于神啊。这个头生都是说他一个最好的一个啊。如果像上次这个冯牧师给我们讲到说，特别要讲到啊，整个啊这个虽然在我们 natural 里面生的有头生的有不好的，但是呢他神所喜悦的都是把那个最好的献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头生啊，长子啊，并不代表是第一个生的，但是代表是最好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头生代表最好 第二呢，他要献的是什么？献的是羊，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而且它是有血的啊，所以这个是有血的，代表罪赎的代价啊。那脂油，脂油代表什么？代表需要去焚烧，是不是？你把那油要焚烧，要有它成为一个馨香的祭，要使得这个神要得到满足。它焚烧的时候，代表呢就是要舍己啊。所以我们看到说亚伯他所献的祭呢，是头生的羊，还有他的脂油。啊，所以它是代表说符合这个献祭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对吧？那我们说该隐呢，该隐他献的是素祭啊，他也可以把它当做素祭献上，对吧？他是说这里讲到说地里的出产为供物。哎，首先我们看到说他没有说是出熟的，对不对？不是最好的东西啊。该隐那把他对对地里的一些出产啊，不管什么样的东西，他觉得啊多余了。啊，我们就可以献给神了，拿这个东西出去献给神的，所以不是最好的，不是出熟的。另外他没有讲到是麦子，我特意查了圣经这个原文呢和这个字，他讲到的都是就是一个出产，就是出产，可能说不管是稻谷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什么样的东西，菜蔬也好，他只是说是一个出产，他并没有讲到是麦子啊。另外呢，他也没有讲到说有油、乳香和盐啊，代表说他并没有经过对付啊。所以我们从这两样祭物来看的时候呢，看起来该隐所献的东西有似乎有些问题啊。那我不光是旧约了，我们今天再从新约的角度我们再看这两样祭物的时候，讲到新约我们都会讲到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啊，弟兄们，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对不对？我们再把这段话我们对照着来看到，我们今天是讲到什么呢？讲到我们当我们信主得救之后，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要有所改变，改变成什么样子呢？要像耶稣基督的样式。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讲到的说，将身体献上，他没有说你把耳朵献上你会听话就好了，你把嘴巴献上你会说就行了，你把头脑献上你会读神的话，你能够读得懂就行了，你把手脚献上你会做事情就行了。他是说将身体全然献上，说我们整个这个人要献上啊，代表全然啊。你看他就像什么，像燔祭一样啊。另外他说的当作活祭啊，这个不是一般的活，我不是找不到我们自己有生命气息的活啊，不是我们 naturally 的活，它是有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生命啊，所以它有出熟的样子。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是成为出熟的果子，所以它有死里复活的样子啊，复活的能力啊。同时呢，它是这个神所喜悦的啊，神所喜悦什么？就像馨香的祭一样啊，就像那个这个平安祭一样。另外，它是什么呢？是圣洁的。我们如何能够罪人如何能够成为圣洁？你就必须叫什么？被罪被对付。所以我们看到说，当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在神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的时候，一样也是要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都要把我们自己能够全然献上给神。所以一个真正讨神喜悦的人是能够有这样五个祭的一个特点啊。同时他要讲我们怎么样活出来呢，是要在侍奉上，所以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呢，是一个真正显明我们活祭的这样的一个样式啊，成为以神为中心的这样的复活，一个侍奉的样式。所以我们需要什么呀？我们需要明白神的心意啊。既然我们今天我们所做的事情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不是我们自己想我们自己怎么样去侍奉，乃是我们能够满足神的心意。所以我们选择像这个该隐跟这个亚伯，他们在选择他们职业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什么是神所喜悦的。其实在我们今天所做的时候，我们也要做讨神喜悦的那样的事，而满足了神啊。另外呢，我们要顺服神的心意。当我们明白了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要能够顺服。怎么样来体现我们的顺服？就是要把最好的，是吧，把那个出熟的果子，头生的羊，对吧，我们要把这个来献上。所以让我们甘心乐意的，因为这个东西是最好的。很多时候这个东西也是我们最难的啊，因为我们不愿意把我们最好的献上，我们总觉得说啊，有什么东西那都原来这个东西不需要了，我们把它拿去教会啊。很多时候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啊，但是我们没有甘心乐意的去奉献。所以呢，而且呢，亚伯啊，他是甘心乐意奉献给神的时候，从那个祭物所献的祭物，最后把他自己献上 啊，他自己死了。所以说我那时候还想到说，到底该隐跟亚伯俩人谁力气应该大一点，两个人打架，那你说俩人其实应该都应该没问题嘛，对不对？都是，尤其说做再讲一讲，仔细一点想的话，似乎亚伯应该更有力气，因为他弄杀牛宰羊的时候啊，在献祭的时候，那个所要的力气应该更大啊，似乎是。但是我们看到说亚伯他是该隐起来打了他的兄弟，就杀了他，就把他杀了。那我们再翻回头来，我们看完了亚伯以后，我们再来看该隐。该隐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失败的啊，那他如何失败，我们如何从他的这个失败当中得到教训呢？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哈，我们是个好人就行了，对不对？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去给人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说哎呀，我觉得我比你们这些基督徒都好啊，所以我们觉得要如果神要是这个救人的话，应该先救我们这样的人。我们有时候传福音也会觉得说啊，这个人是好人，我们把福音传给他啊，这个人是个恶人，哎呀，这个他不应该得救啊，是不是？就像那个约拿一样，是不是？那个就满城的恶，我们赶快去救他们，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觉得说好人才值得救啊。但是呢，今天神其实要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今天看到该隐好像他献了，把他自己的这些土产献上去，好像他是一个好人，对吧？他好像已经把自己的土产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的东西拿出来献给神，好像他是一个没有做错。但是要知道说，我们再好的人不能够掩盖我们是罪人的身份啊，我们是个罪人。如果我们罪不被对付的话，表面上的好不是真正的好。然后另外我们从他所献的祭物里面来看，哎，他在祭物里面看什么呢？神要的东西啊，神看为好的东西啊，不一定是我们人看为好的。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人觉得好的东西，我们觉得说这个是哎呀是最好最好的东西，我们把这个东西献给神，神一定喜欢，所以我们就很高兴开心乐意的去这样去做。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人不被对付的话，我们就算把我们自己这个人献上，我们人如果是个不对的话，我们是把我们自己这个罪人，原装的罪人献上，这不是讨人喜悦的。因为神喜悦的是什么？是一个被罪被对付的人啊，是一个因着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人。所以在该隐身上啊，我们开始说看的好像没有什么错误啊，但是慢慢的从他后来的表现，我就看到这个罪人的本性。首先他献祭的目的不纯，对不对？他只是为了说好像啊，我要讨好神，我去做这个。所以今天我们也提醒自己，因为我们不要只有一个敬虔的外表，不要好像说我们今天来了教会，我们就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不要认为说我们今天好像我们祷告了就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我们要知道说，今天我们神要我们的不是一个敬虔的外表，乃是一个真正能够满足神的这样的一个心意的这样的一个人啊。所以经常我们你看到在该隐身上，我们看到什么？攀比，看到那个嫉妒，那个罪的那个罪人的罪性的那个本质在上面。同时呢，对罪呢不承认啊，你看他自己觉得说自以为意，对吧？他就觉得他现在很好，他嫉妒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自己觉得他自己很好，他自己没有错，对不对？他自以为意，所以当时神就特别跟他讲说呢，是你行的不好，罪就不在门前。哎，所以他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人不要觉得自己是好的，要来到神面前。另外呢，他对当这个神去告诉问他说这个啊，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的时候，明明他把亚伯杀了，他跟神怎么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对不对？第一个是什么？讲到的是抵赖啊，撒谎。第二个是抵赖，所以我们人的这个本性在他里面完全的表现出来啊，对神根本就不敬畏。你看他跟神的讲话都是这样的一个口气，是不是？另外呢，他不肯认罪，明明他杀了人啊，但他的罪的工价乃是死啊，但是他觉得神对他的这样的一个刑罚，把他赶出去的这样的一个刑罚，他认为太重了。所以他并不觉得说审判在他身上那个功效啊，他不觉得那个是有意义的，他觉得他自己没错，所以他认为他的刑罚被打得太重。所以我们从该隐这个人身上，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一个罪人不肯悔改的样子。 那我们这样翻回头来，我们来看什么是神最喜悦的呢？讨神喜悦的最眼中，神眼中最美的祭物是什么呢？希伯来书十章十一到十二节告诉我们说，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什么是最好的礼物？什么是最好的祭物？这里告诉我们说是耶稣基督，因为他一次的献上就永远的献上，而且坐在神的右边，是神所喜悦的。所以真正最美的祭物是耶稣基督他自己。那我们再看亚伯呢？亚伯为什么他选择羊去献祭呢？因为他自己，我们实实在在的，可能我们在旧约的时候我们完全不能够明白，但是经历着新约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啊，借着新约他告诉我们，希伯来书说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信什么？当亚当跟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的时候，他们向往的能够有一天回去，他们把这个他们所经历的，相信他们有告诉他们的孩子，对不对？告诉了该隐，告诉了亚伯，所以该隐跟亚伯他们都要去献祭，要去讨好神。但是亚伯就摸到了神的心意，他知道那个皮子的重要，他知道神虽然把人赶出了伊甸园，但仍然爱着人，要给人留一条回去的路。这条路从哪里呢？就是那个启示，他第一个得到了这个启示，就是那个皮子。所以他知道要借着这样的一个启示，他要完成这样的一个计划，所以他相信神对人有一个救赎的计划。虽然他并不知道这个计划完全是什么样，但是因着他知道相信神对人的这个救赎计划，他就去献上这样的一个礼物。同时他献上的是什么呢？他知道这是一个皮子，皮子代表什么？皮子代表一个遮盖，对不对？当然是遮盖肉体，但是更大的意义是什么？如果我们在新约圣经，在路加福音十五章，我们看到那个比喻啊，也许我们似乎能够思想啊，借着这个来思想，那个比喻叫浪子的比喻。当那个浪子他愿意回家的时候，愿意回头的时候，老父亲远远的看见他啊，他那一身的污秽啊，抱着他与他连连的亲嘴啊，然后做了两件事情，一个是什么？给他戴上那个戒指，代表恢复儿子的名分；另外给他披上一个袍子。他满身的污秽，但因着那个袍子不再污秽，里边的污秽被这个袍子来遮盖，代表的是什么呢？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来遮盖。所以今天在神眼中，因着我们的信神，宝血被我们遮盖之后，神只看他儿子的血，不再看着我们里面的罪，我们满身的污秽，但是因着这样的义袍在他的身上，所以不再被纪念。所以比该隐，所以 亚伯所献的比该隐所献的更美，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的礼物所做的见证啊，这个礼物非常非常的宝贵。那我们今天要拿什么作为礼物呢？神要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为活祭，是我们这个献祭的人把我们自己献上，另外要把我们所献的祭，就是我们的服事献上。这两样当中，神要看的是我们身上的耶稣基督。我们今天不要觉得说今天我们蒙恩得救，我们信主了，我们就已经拿到天堂的门票，我们就满足了。神要告诉我们说，在我们信主之后，到我们离去这个地上去见主的日子，这个当中，神要看着我们一天一天在圣灵的光中，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样式。等到我们见主的时候，神要以我们身上神儿子的样式来断定我们。所以我们今天身上要在我们自己人的里面要活出这样的一个风，这个神耶稣基督，同时我们要有在我们的服事当中，让我们的服事能够显出耶稣基督。今天来思考我们的侍奉， 圣经里也有这么一句话，希伯来书十章第八节，他说礼物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们不愿意的，也是你们不喜欢的，括号这都是按照律法献的。所以提醒我们啊，今天我们是出于神呢，出于圣灵呢，还是出于我们自己呢，我们所献的物啊。所以出问题不在于这个礼物本身，其实更多的是在于我们献祭人的心。神不要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天然献上，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呀，我们是个天然是个好人，我们天然是一个这个能够爱做事情，能够把这个一个以我们手上的这些事情能够讨神的喜悦啊，所以我们觉得我们靠着我们天然去侍奉，这是我们的恩赐，我们把它当作恩赐来侍奉。其实神要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是以这样的一个心啊来去侍奉的时候，那是我们的天然啊，我们要被挪去这些天然。另外我们要在神面前要有真实的悔改，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没有悔改的话，我们仍然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去侍奉的时候啊，不是神所喜悦的，我们没有摸到神的心意。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现在还不够吗？祷告会我也参加了，对吧？我们也参加了周三的、周五的，我们这个平时我们吃饭的这个饭前我们有祷告等等等等，我们觉得我们都祷告了，我们有去查经了，好，每那个不管周间的任何时候，我们也有机会去，早上我们有去读经啊，我们也把我们的金钱献上了，我们也把我们时间献上了，也把我们的精力啊侍奉献上了，我们觉得已经很多了，好像似乎这些东西都能够讨神的喜悦了，但是够吗？其实神在这里哈，这是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说，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我们在思想我们是不是有尽，因为耶稣基督的样式是告诉我们他尽心尽力尽性尽意爱主，我们有没有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另外我们在侍奉里的时候，这是对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常常我们都挂在嘴边的是说什么话，我们要为主去发光，我们要为主去做盐，我们要为主去服侍，我们是 work for God。 但是今天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今天这些所有的侍奉，所有的这些侍奉是神啊觉得说没人找不到，他自己做不了了啊，让我们这些人，哎呀，你们赶紧来帮我做，是这样的吗？其实不是，神他自己兴起这样的各样的侍奉，是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些侍奉能够更加像神，让我们能够学习如何 work with God， 让我们与他来同工，他来改变我们。当我们他与我们一起同工的时候，我们就带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成为我们身上的一个香气，我们所手中的服事就能够讨神喜悦。如果我们是抱着心是 work for God 的时候，是用什么？是用我们自己，是靠着我们自己，就像该隐一样，我们觉得我们自己 somebody， 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所以我们要学习是 work with God。 而我们最后讲到说，我们如何能够在我们的服事当中，如何在我们今天的服事里面，我们能够把这些献祭啊，把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能够活出来，能够献出这样的一个祭。首先我们知道啊，神喜悦什么？喜悦投生的，投生的是最好的。那我们今天要知道，我们要把最好的东西，而不是多余的东西，来献给神啊。我们一切的侍奉的开始从哪里开始？要从祷告开始。很多时候我们啊，尤其我哈，我这个人是比较做事喜欢做事情比较多方面多头的啊，一做事情以后一忙乱了，就是从一切都是先找到这个解决的方法 solution 啊，我们先找 solution 啊，然后啊提醒了，哦，还没祷告呢，我们翻回头来，哦，祷告一下，好像觉得心理上得到满足哈。其实呢，神要告诉我们说，慢慢要学会啊，我们要把最好的，让我们的起头，如果是不是从耶稣基督的，很多时候我们起头，我们这个事情做了白做啊，并不一定好像达到了一个效果，但是在神眼中并不是最好的啊，所以我们要把最好的献与神。另外呢，要献什么？献羊，羊是神所看重的。今天我们要思想啊，到底是什么是神所看重的？今天我们啊，拿一个我们今天教会职堂的这样的一个购堂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来说哈，因为刚刚我们过了这个上一周我们有投票通过了这个 这个支堂的事情啊，私下里我们跟很多弟兄姐妹也在交通啊，交通的时候可能弟兄姐妹有些问题也问过我啊，他其中有一个问题就问着说，哎呀，你们这个啊，队友这个开瑞堂啊，开瑞的弟兄姐妹啊，因为你们刚刚开始这个服事啊，所以呢，你们的这个啊各方面的能力不够啊，这个啊，但是现在其实教会也遇到了一些的难处啊，因为教会将来发展啊，将来人员要减少，就是说德仁堂啊减少了啊，也要发展，然后也遇到各方面的情况啊，所以说这个啊，你们这样在这个时间的职堂是不是一个最好的啊？就另外一个是购堂。其实呢，我那个时候我就有点啊想到说呢，最开始我们讲到购堂的时候，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我自己的啊，剖析一下我自己的这种想法啊。我最开始我们想到购堂的时候，我也想到说啊，这个Durham堂的弟兄姐妹啊，也是相当的辛苦啊。我们现在的目前我们的这些奉献啊，那如果说凯瑞堂走的时候会有比较多的减少，但是我们的侍奉又没有减少啊，我们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啊，侍奉的这些事情没有减少，金钱各方面的也没有减少啊，所以我们尽量不要给德伦堂的弟兄姐妹们去增加负担啊，我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出于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呢，我就想到说啊，我们有没有 solution？ 当然有，对不对？我们几家弟兄姐妹，我们凑钱这个当配，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啊贷款啊。那我们贷了款下来的话呢，一算起来，我们有一个现在的利率又很低啊。我们这样一贷款了以后呢，好像似乎我们每个月的，因为我们分了15年要去还清，所以我们的这个每个月的这个 burden 就很小啊。甚至说呢，我们可能比我们现在去租堂还节省。哎，那我们没有这样的压力，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吗？我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所以我们就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直到后来我们在开这个开会的时候，牧养堂开会，这个还有我们的这些这个职堂小组啊，职堂委员会，大家我们一起在开会，开会的时候，我们把我们这个想法一说出来以后，很多教会的领袖就提醒我们说，不对呀，如果这么做的话，是你们那个开瑞堂你们自己在做这个事情，不是我们 CCMC 啊，我们是一个整体，是一个教会，我们一起来做的这个职堂。如果你们这么做的话，不是变成一个教会的一个分裂，你是你的，我是我的，我们分家了吗？好像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吗？所以慢慢我就想到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先去想了这个 solution， 我们以为我们的 solution 是一个最好的 solution， 我们忘记什么呢？我们忘记了说，今天我们是在一起，是在一个身体里边，我们一起来服侍，我们一起来去建造耶稣那个神的教会，神的家。所以神所看重的是让我们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个服侍，能够让不管是 Durham 堂的还是 Carrie 堂的弟兄姐妹，我们能一起同盟造就。所以买这个堂去建造这个堂，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情，不是我们拿了这个堂去做了这样的一个福音，只是买堂，好像是我们目的就是为了好像有一个地方能够聚会，能个地方能够传福音的，这是一个目的。其实我们忘记忽略了说，神借着买堂，借着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我们同心合一的这种奉献，是来造就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在属灵的生命里面有合一的看见，合一的成长。所以今天我们所看重的不一定是神所看重，我们今天要转换我们的眼光，当我们能够看重神所看重的时候，我们就会谦卑下来，我们就会在神面前能够做那个讨神喜悦的事情。说到献祭，我们都会想到说献祭嘛，就是我们要啊最马上能想到的就是我们拿金钱的奉献啊，金钱的奉献是我们啊眼前最容易看到的东西啊。我们上个星期感谢主哈，我们刚才的这个领会的弟兄也讲了，对不对？我们是高票通过了啊，我们不仅是可以买堂了，我们也可以啊，也有足够的钱啊，去这个啊不用贷款了，我们全部一次都可以这样付清了啊，这个是我们以前没有想到的。我们可能想到说弟兄姐妹都有很多的困难啊，我们体恤这个弟兄姐妹的困难，我们还要想到其他的这些 solution 啊，但是我们看到真正的弟兄姐妹看到这是神的家来做事情，我们是在管理神的家。像黄长老以前讲的那个上次讲到的，我们也听了在母堂讲到啊，他是说 告诉我们今天不是十一奉献，我们应该其实是时时奉献，我们来管理神的家。我们每个人不是管理，虽然我们管理自己的钱财，但是我们替着神来管理我们啊。所以我们今天把所有的东西拿到神面前的时候，要给大家说个数字，可能大家慢慢会有一些比较好的概念哈。因为我们这回对这个今天我们的这个奉献啊非常的感动。哎，这个要知道我们把这个奉献我们可以分成四块。我们教会啊出的集体的这个教会所代表教会出的这一部分，那啊包括 seeding fund 啊，包括这个什么啊，那包括借款，那还有呢就是开瑞堂的弟兄姐妹的奉献，还有呢就是我们 Durham 堂弟兄姐妹的奉献，还有一部分来自外面弟兄姐妹的奉献。外面几位弟兄虽然他们我们已经知道还有一部分在路上了，还没有完全到，但这个四个方面的这个奉献几乎刚好是我们的奉献的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四分之一。所以大家这些奉献的差不多，我们在凯瑞堂的弟兄姐妹我们奉献的时候有14个家庭，我们几乎是我们所有的家庭都参与奉献，每一个人都把我们自己的那一份啊都愿意啊神的感动给我们那一份全部献出来，这是好像我们该做的那一份。我们再看 Durham 堂弟兄姐妹34个家庭 amazing， 几乎也是我们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弟兄姐妹他们都把他们自己的那一部分拿出来奉献，他们并没有说哦是你们凯瑞堂的啊，跟我们没有关系，将来这个 building 也是你们在用的，跟我们没有关系。他们都参与侍奉，每一个人都把自己那一份拿出来，让我们非常的感动啊。还有外面教会来，那也是感动神感动的那些弟兄姐妹，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奉献。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说，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是把投资在那个永恒，我们没有人把它当做我们今天地上自己的得失，这是一个非常美的啊这样的一幅图画。同时我们看到奉献的时候要有脂油，因为我们要去焚烧，要去被炼净，神借着每一样的侍奉让我们都能够除去我们里面的那些渣子，除去我们里面的那些抱怨。常常我们有时候看着好像一些事情出来以后，我们背后都有很多的抱怨，对神的抱怨，觉得哎呀今天我做了这么多，怎么他们还没有看到，怎么他们做的这么少，有些抱怨，有些攀比啊，觉得说啊别人为什么不行，就有 judgment 在后面。所以很多的时候神要借着各样的服事除去我们里面的这些。今天我们在服事当中让我们看到什么呢？虽然这一次我们在投票我们的投票没有100%，有几个弟兄姐妹他们有投反对票，感谢赞美主。今天其实我们为着那些投反对票的弟兄姐妹，我们为着他们感谢主，因为他们有这样的勇气，他们觉得说他们所看到给他们的主给他们那个感动，他们自己觉得说啊，这些部分也是我看到了，我要提醒他们。所以今天我们也很重视这些弟兄姐妹他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反馈，让我们也深深的知道说，其实神也借着这些弟兄姐妹的反馈，让我们也可以思考我们的服事是不是全然走在神的心意当中。所以我们也感谢赞美主，让我们并不是说今天有人反对了啊，我们就去排挤他，就去远离他。感谢主，我们也为着他们来感恩。同时让我们看到说，是耶和华看重了。今天我们所让要神得到满足，因为我们每一个服事里面，当我们能够全然把我们自己献上，当我们全然把自己放下，谦卑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让神看到我们里面的基督，让我们能够慢慢的能够活出神耶稣基督的样式，让我们里面的那些渣子被除掉，让我们能够专心专意的仰望神。好，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实在知道我们人的口舌实在有限，我们真是求主借着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交通，也让我们真是在主里面我们看到你所喜悦的那个更美的礼物，乃是神儿子耶稣基督。让我们在地上的每一天，让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每一个服事，让我们不再看重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仰望主耶稣的恩典，让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对付我们的罪，能够让我们能够全然圣洁的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讨你的喜悦。我们感谢你，愿主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心中来做工，真是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每一个服事更加有耶稣基督的样式。谢谢主，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 Amen。